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12月1日星期一，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继续为您报道教宗梁十四世睦邻访问土耳其和黎巴嫩。
教宗梁十四世已于11月30日黎巴嫩当地时间下午3点34分抵达这个香柏之国。这是他首次国际睦邻访问的第二站。他的专机于土耳其当地时间下午3点01分从伊斯坦布尔起飞，经过超过一个半小时的飞行后降落在贝鲁特国际机场。在飞机上，教宗问候了搭乘他专机的81名记者，回答了他们提出的两个问题。教宗的专机一落地，贝鲁特机场便响起了21响礼炮，向教宗致敬。黎巴嫩总统奥恩、国民议会议长贝里和总理萨拉姆在登机梯下方迎接教宗。黎巴嫩天主教安提约基亚马龙尼里宗主教拉伊舒基也在那里恭迎教宗。两名身穿传统服饰的儿童向教宗献上了鲜花、面包和水。教宗专机停机坪旁边架设了一个大型的帐篷，欢迎仪式正是在那里面举行。乐队先后演奏了梵蒂冈国歌和黎巴嫩国歌，同时机场上方也有空军表演，向教宗表达敬意。介绍完双方代表团以后，教宗在总统、议长和总理的陪同下进入机场的总统礼宾室，在那里分别与他们三人私下进行简短会晤。教宗抵达黎巴嫩当天旋即展开正式的会晤，他先是驱车前往总统府礼貌拜会总统奥恩，后者从今年1月起领导这个香柏之国。随后教宗分别与国民议会议长贝里和总理萨拉姆举行会晤。萨拉姆总理曾于今年10月25日在梵蒂冈蒙教宗接见。然后教宗在总统府花园与奥恩总统一起种下一棵象征友谊的香柏树，身作国务卿帕罗林书记和拉伊宗主教也在场。教宗在总统府的贵宾部签名留念后，当天晚上6点会见黎巴嫩当局、公民社会和外交使团代表，向他们发表讲话。这是教宗在香柏之国第一天的最后一项活动。
在基督内认出彼此为兄弟姐妹，这项努力必须联合众基督徒，他们走在迈向合一的道路上，并延续保禄六世教宗与大公宗主教阿推纳格拉所完成的历史性举动，因而也在教会论与教会法方面取得重要进展。教宗梁十四世11月30日参加了由君士坦丁堡巴尔多路茂宗主教主持的神圣礼仪活动，在讲话中如此强调。教宗再次呼吁 为实现各基督教会之间真正的共荣，需要付出努力。这是教宗在离开土耳其前往黎巴嫩之前，在教会历史上第一个召开大公会议的地方访问新城中的最后一项活动。当天是君士坦丁堡东正教会的主保圣安德勒宗徒瞻礼日，巴尔多路茂宗主教主持的神圣礼仪在法纳尔的圣乔治宗主教座堂举行。
Benedictio Dei Omnipotentis Patris et Filii et Spiritus Sancti descendat super vos et maniat semper.
Η χάρις του Κυρίου ημών Ιησού Χριστού και η αγάπη του Θεού και Πατρός και η κοινωνία του Αγίου Πνεύματος ή με τα πάντων ημών. Αμήν.
礼仪结束后，两个教会的牧人一起颁赐大公降服。教宗梁回顾了保禄六世教宗与大公宗主教阿推纳格拉于1964年在耶路撒冷的那次拥抱，那一刻标志着在经历数世纪的分裂，彼此开出教籍后，天主教徒与东正教徒开启了和好的篇章。教宗表示，过去在不同教会的基督徒之间曾有过许多误解，甚至冲突，如今在达至圆满共荣方面仍有阻碍。当我们不能在致力于合一的路上倒退，却应不断地在基督内彼此视为兄弟姐妹，以兄弟情谊彼此相爱。接着，教宗呼吁众基督徒更加致力于恢复圆满的共荣，并肯定了天主教会与东正教会神学对话国际混合委员会迄今完成的工作。他祝愿这份努力永不停止，所有东正教会的自治教会都能再次积极地参与这项使命。教宗表明，我愿重申，我将延续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及我前任的教导，在尊重合法差异的基础上，继续推动与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受洗的人彼此间的圆满共荣。这是天主教会的一个优先考量，这也是我作为罗马主教牧职中的一项特殊使命。这一在普世教会层面的特殊角色，就是为所有人的服务，建立和维护共荣与合一。教宗指出，基督徒必须共同面对人类与受造界提出的各种挑战，在这个充斥血腥冲突与暴力的时代中，成为缔造和平的人。关于身为受造界的守护者，基督徒之间的合作，教宗接着表示，面对席卷全球的生态危机，需要真正的灵性皈依，改变方向，保护受造界。教宗指出，各教会应一起面对新科技的使用，尤其是通讯领域，使其服务于人的整体发展，并确保人人皆有机会使用这些科技，其益处不能只留给少数人或少数特权者的利益。教宗最后总结道，基督徒应面对这三项重要的挑战，决意让共同的福祉得以实现。
教宗梁十四世30日上午的第一项活动，是在伊斯坦布尔的亚美尼亚宗徒教会主教座堂参与祈祷活动，在场参礼的信众约有300人。教宗在讲话中说，他满怀喜乐的在土耳其土地上有机会与君士坦丁堡亚美尼亚宗主教萨哈克二世会面。此前 保禄六世教宗曾于1967年和本土十六世教宗曾于2006年在土耳其进行使徒之旅。教宗向亚美尼亚宗徒教会最高领导人卡雷金二世宗主教致意，他今年9月16日在冈道尔夫堡下宫接见了卡雷金宗主教。此外，教宗也问候伊斯坦布尔和土耳其的整个亚美尼亚教会团体，为他们在历史上往往在悲惨的情况下勇敢表现出的基督徒见证表示感谢。教宗梁十四世在讲话中谈及亚美尼亚宗徒教会与天主教会日益增长的兄弟关系，便为此心怀感激。他回忆说，教宗与古东方正教会宗主教之间的第一份联合声明于1970年5月由瓦兹根一世宗主教与保禄六世教宗签署，敦促信徒重新发现彼此互为基督内的弟兄姐妹，以期实现合一。自那时起，感谢天主，爱的对话在我们的教会中蓬勃发展。接着教宗提到他这次使徒之旅中的一个重要活动，即纪念第一次大公会议召开1700周年。他说，我的访问自然也是为尼西亚信经举行庆祝活动的机会，我们必须从这个从中途传下来的共同信仰中汲取力量，恢复罗马教会和几个古老的东方教会之间最初几个世纪存在的合一。我们也必须从初期教会的经验中汲取灵感，以恢复圆满的共荣。那共荣既不意味着兼并，也不代表要征服，而是将我们的教会从圣神那里领受的恩典彼此交流，以光荣天父和建设基督的奥体。怀着这份愿景，教宗希望天主教会与古东方正教会神学对话国际混合委员会的努力日新又新且富有成效，就如圣若望保禄二世教宗在愿他们合而为一通谕中表达的渴望那样，大家能自然而然地携手合作。此外，教宗梁十四世也提到12世纪亚美尼亚宗主教和诗人圣涅尔谢斯，他孜孜不倦地促进众基督信仰教会合而为一。教宗最后重申，他为基督徒的合一全力以赴，愿我们敞开心扉，领受这份来自上天的恩典，好能为福音的真理做出更令人信服的见证，更好地为基督至一教会的使命服务。
教宗梁十四世11月29日上午在伊斯坦布尔参观了蓝色清真寺后，乘车前往叙利亚东正教圣艾夫冷堂，私下会晤各教会和基督徒团体领导人和代表。教宗表示，在共同走向合一的道路上需要恒常祈祷，圣座新闻室公布了上述消息。许多基督徒团体代表出席了这次会晤，他们围坐在圆桌旁迎接教宗的到来，其中也包括君士坦丁堡大公宗主教巴尔多禄茂。在场的一些人参加了前一天28日下午在伊兹尼克举行的尼西亚大公会议召开1700周年纪念活动。教宗在会晤中提到这项活动，其核心是基督降生成人的福音。他希望也与那些未能到场的各教会一起，还会有更多像我们今天所经历的会晤时刻。教宗提到福传和初传的首要地位，并指出 基督徒之间的分裂是他们做见证的阻碍。最后，教宗邀请所有人一起走上通往2033年救赎禧年的灵性旅程，期盼重返耶路撒冷，回到最后晚餐厅，耶稣与他的门徒吃晚餐的地方，他给他们洗脚的地方，以及圣神降临的地方。愿这旅程带领我们走向圆满的合一，这正是教宗穆辉所表达的意愿，在唯一的天主内，我们合二为一。
在位于法纳尔的圣乔治宗主教座堂里，教宗梁十四世与君士坦丁堡巴尔多路茂宗主教11月29日下午齐声赞美天主。教宗期盼所有基督徒之间达至完全的共融，并祈求天主垂允愿众人合而为一的祈祷。当天下午，教宗在雨中抵达已有300年历史的圣乔治宗主教座堂。巴尔多路茂宗主教在座堂的前庭院迎接他，他们一起进门后亲吻福音书，点燃蜡烛。祈祷的内容包括为教宗梁和巴尔多路茂宗主教祈祷，为神职人员与天主子民祈祷，为执政者和各级民政当局祈祷，为教会的稳定与所有人的合一祈祷，以及最后为世界和平祈祷。教宗在随后的致辞中为他受到的热情欢迎表示深切感谢，并强调了巴尔多路茂宗主教与前四位教宗共同建立的真诚兄弟情谊。他深知自己正在追随前四位教宗的足迹，确信这次相聚将有助于加强他们两人之间已在今年五月开始加深的友谊。接着，教宗回忆起前一天在伊兹尼克举行的纪念尼西亚大公会议召开1700周年活动。这是一个具有重要意义的时刻，见证了圣伯多禄及圣安德烈的继承人及众基督教会领导人和代表共同诵念尼西亚君士坦丁堡信经的时刻。教宗表示，纪念这个如此重要的时刻，并受到耶稣愿他所有的门徒都合而为一的祈祷所启发，我们在努力恢复所有基督徒之间完全共融的使命上感到备受鼓舞。在这项使命上，我们也仰赖天主的助佑。在教宗的致辞结束后，众人以拉丁文诵念天主经，随后教宗以拉丁文降服，巴尔多路茂宗主教以希腊文降服。这个赞美天主的祈祷活动最后以赞颂圣神的赞美曲结束。
基督徒合一的目标包括为万民之间的和平做贡献。教宗梁十四世与君士坦丁堡大公宗主教巴尔多路茂一世在11月29日共同签署的联合声明中如此表示，在教会历史上首届大公会议尼西亚大公会议召开1700周年之际，教宗与宗主教在君士坦丁堡教会主堡圣安德勒的瞻礼日前夕团聚在法纳尔的圣乔治堂，同声赞美天主，为众基督徒的合一祈祷，并签署了一份联合宣言，题名为请你们向上主赞颂，因为他是美善宽仁，他的仁慈永远长存。 宣言首先指出，尼西亚大公会议1700周年的庆祝活动，目的不只是纪念这大公会议在历史上的重要性，更鞭策我们在与当代诸多挑战搏斗时，要向那曾通过尼西亚大公会议说话的圣神持续敞开我们的心扉。虽然现在仍有一些阻挠全体基督徒恢复圆满共荣的障碍，但是尼西亚信经所表达的信仰使我们大家团结在一起，正是因为宣认这同一份信仰，我们能够在面对共同的挑战时，为尼西亚信经所表达的信仰做出见证，互相尊重，携手合作，并怀着希望迈向具体的解决之道。接着，宣言谈及在同一天庆祝复活节的议题，并指出，尼西亚首届大公会议也为决定复活节日期的事提供了准则，这适用于所有的基督徒。事实上，今年众基督信仰教会便在天主圣意的安排下于同一天庆祝了复活节。教宗与宗主教为此感谢天主，并共同渴望继续探索可行的解决办法，以期未来年年都在同一天过复活节。这份宣言也提到，保禄六世教宗与阿推纳格拉宗主教在60年前签署了一份历史性联合宣言，取消了1054年互相开除教籍的命令。梁十四世与巴尔多禄茂一世也为此感谢天主，表达他们对天主教会与东正教会神学对话国际混合委员会的一贯支持，同时也敦促所有对任何对话形式仍犹豫不决的人，应听圣神对各教会说的话。此外，今年也纪念教会对非基督信仰态度宣言问世60周年，教宗和宗主教欲请所有善心男女并肩合作，建设一个更公正且互相扶持的世界，关怀受造界。他们在宣言中重申，我们尤其抵拒任何假借宗教和天主的名义来为暴力做辩解的作为。我们相信，为了不同传统与文化的人们之间和睦共处，真正的宗教交谈至关重要。教宗和宗主教在宣言的结尾处为人类大家庭的每个成员恳求一切恩宠与祝福，为使他们的心受到鼓励，使他们在爱内互相连结，充分地得到真知灼见，能认识天主的奥秘，也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上主的圣殿山必要矗立在群山之上，世人得享和平。教宗梁十四世11月29日土耳其时间下午5点在伊斯坦布尔大众汽车竞技场主持弥撒圣祭，以第一篇读经的这两个图像阐述了作为教会的意义。大约4000名教友参与了这台弥撒。弥撒中使用的语言体现出了土耳其位于欧洲和亚洲交汇处的文化多元性。第一篇读经用亚美尼亚语诵读，答唱咏是阿拉美语，第二篇读经用英语，福音则以土耳其语供读，信友祷词的部分还有阿拉伯语和意大利语。在尼西亚首届大公会议1700年的机会上，教宗在伊斯坦布尔主堡圣安德烈瞻礼的前夕主持江陵期第一主日弥撒。他在讲道中首先强调，江陵期预备我们在圣诞节 再次体会耶稣天主子是圣父所生而非圣父所造，与圣父同性同体的奥迹。这正是尼西亚大公会议与会神长们1700年前隆重宣布的信礼。紧接着教宗以伊赛亚先知的话语来省思作为教会的意义。这位先知说，上主的圣殿山必要矗立在群山之上，万民都要向他涌来。教宗解释道，这提醒我们，天主在我们生活中施展威能的果实，不只是赐给我们的礼物，更是给每一个人的。多位圣人的生活证实了这点。由于哥哥安德肋的热忱，圣伯多禄与耶稣相遇。几个世纪后，因着圣安伯罗薛的热心宣讲，奥斯定走向了基督。因此，我们蒙召更新自己见证信仰的能力。教宗说，亲爱的朋友们，如果我们真心想要帮助我们遇见的人，就必须保持醒悟，如同福音吩咐的那样。教宗鼓励基督徒效法无数圣人圣女的榜样，致力于度圣善的生活，为基督做好准备。第二个图像是世人得享和平。伊撒亚先知说，众人都把自己的刀剑铸成锄头，将自己的枪矛制成镰刀，民族与民族不再持刀相向，人也不再学习战斗。教宗说，这为我们今天是多么迫切，在我们周围，在我们内，以及在我们之间，和平、团结与修和的需求是多么的大。为了阐述这点，教宗邀请众人将目光转向他这次土耳其之旅徽标上的图案，即连接亚洲和欧洲的达达尼尔大桥。这鼓励我们在三个层面一起努力建设团结的桥梁。这三个层面分别是，在团体内，与基督信仰其他教派成员推动大公运动的关系，以及与其他宗教的弟兄姐妹相遇。教宗称，我们蒙召成为山上的城，这三重关系是此召教的一部分。教宗最后表示，我们仿佛走在一座连接城市与天国的桥梁上，它是上主为我们建的桥。让我们定睛于这座桥的两端，好能全心全意爱天主和弟兄姐妹，在旅途上并肩前行，而且有朝一日将团聚在天父的家里。教宗梁十四世睦邻访问土耳其和黎巴嫩专题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今天的节目全部播送完毕，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克里斯多斯。